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我读给弟兄们听。我看见羔羊揭开其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红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马，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四个印，就是七个印里面的头四个印，也就是第四匹马。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经学者很看法就很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几乎是南辕北辙。但是呢，我们还是愿意回到主的话，我们看看主能不能借着这段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不过呢，我们也得要把大概普通在一般学语中间怎么看法，我们也给大家做个介绍。那么然后呢，我们再一同回到主面前看到底这段话应该是怎么领会。那这四个印就是四匹马，那这四匹马呢，第二、第三、第四匹马大家的看法几乎都是一样。第二匹马是讲的战争，第三匹马是讲的饥荒，第四匹马呢是讲的瘟疫。那现在就是第一匹马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这个就在不同圣经学者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把这本圣经把它弄清楚，我们需要对于这四个四匹马和四个印，我们先要在事实上，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事实，我们要把它听清楚，我们把这个重点把它找出来。我当然大家不要忘记第六章是连着第五章的，那么这里面揭开第一个印，那么和那个书卷有关系。我们说过那个书卷里面里外都写着字，那外面呢乃是见证人的见证，里面呢乃是那个书卷的内容。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书卷乃是我们的主在登基大典，就是当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一面从神那里接过圣灵，然后把他降下来，这是五旬节的故事。还有同时他就接过这本书来，因为我们的神对他说：“你求我，然后我就把地级赐给你做田产。”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你的书卷？耶利米，你记得吗？他当初买了一块地，十七色可乐，然后呢，他就请了见证人来，然后就有两张的地基，一张是开着的，一张是封闭的，那用这个也是用封条把它封好。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个瓦器里面，那么圣殿瓦器里面。然后如果有一天，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沦陷了，然后圣殿如果被火烧，但是起码我们那个地基还是保存在那个瓦器里面。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如果有一天他们回来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地是以耶利米花了十七色克勒把它买来的。那现在就是谁出了十七色克勒，谁 就有资格啊，就有资格和那个根据那个地契。那么地契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块地属于他的，所以你等到把地契一打开以后，所有的纷争都解决，大家都知道说这块地是谁的呢？是耶利米的。那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大家记着吗？当我们主升天以后，那么我们知道结果这个长老跟四侯他们都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拿起，为什么？因为你是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所以他花了十七舍客，十四加上三，我们主耶稣是在十四号那天定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十七舍客勒就是问说，谁不光为我们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了？那么这个人是付了十七舍客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这个当然这块地是他，就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印不是图章的印，这个印就是把这个地契把它解开的那个印。那么你解开以后，慢慢你的内容就越来越清，越来越清，越来越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羔羊揭开第七个印，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四侯中一个侯声音如雷说：“你来。”然后他就看见一匹白马出来，那么等一等，一匹红马，然后等一等，一匹黑马，最后一匹灰马，是四匹的马，那么就一直往前奔。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四匹马所代表的四个印。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四个印四匹马代表什么。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把内容把它看清楚了。那么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每次揭开这前面四个印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印是第一个活物，他声音如雷说：“你来。”那么第二个印的时候呢，是第二个活物说，然后呢第三个活物，然后第四个，所以每次活物都说你来。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啊，第一个活物是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也没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啊，这是前面告诉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每一次这个马出来的时候都是先听见有声音说，一个活物说，声音如雷说：“你来。”然后下面呢，就第一匹马、第二匹马跟第三匹马、第四匹马就这样出来。所以这第一点要记住。你第二点呢，你发现说，这个第一匹马跟后面三匹马不是一组的，怎么知道呢？你看内容就清楚了。比方说，虽然呢，这个第一匹马也有征战，因为你看见它是。拿了弓，而且是冠冕赐给他，然后他出来胜而又胜。但是呢，这里在这整个的记载里面只记载凯旋，没有讲到损伤，没有讲到伤害。但是后面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就有伤害。比方说，就第二个印，那第二匹马红马出来的时候，然后呢？可以从这个给有权柄给了那个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据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把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对整个的世界就造成伤害，因为夺取了太平。所以这里你看有伤害的事发生。那么第三个意义就是第三匹马。第三匹马呢，那么更清楚的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所以这里你可以知道说，也是当饥荒以后，那么而有的一种的情形，一种窘困的情形。那么这里也很明显的提到了。那么第四匹马呢，那么骑在上面呢，这个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然后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是个很大的伤害，这个可以说大量的杀伤。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武器一定是大量杀伤的武器， 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今天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就由于全部四分之一的人通通要倒下，通通不明不白的死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主揭开前面四个印的时候，第一匹马出来，第二匹马出来，第三匹，第四匹，那么这个就是七个印的前面四个印。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所以我们看得清楚，就是这里面呢很明显的后面三个印和第一个印不是一类，就是说你不能说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第二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第三节啊，揭开第四节，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那么还有一这个另呢，在希腊原文是很特别的字。那么就是第二个印说另有一匹马，那么第五个、第三个印就没有这样讲，第四个印也没有这样讲，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这四匹马。自然分作两组，一组是第一匹马，还有另外是三组。我想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颜色。这个第一匹马的颜色是白，是白马，是白的。那么尤其大家记得，你读启示录，对于白，你应该有很深印象。比方说，那些人从大幔里出来的人穿白衣。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24位长老我们知道说他是也是身穿白衣。还有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他在第一章里面他是头发皆白，好像白羊毛。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得胜者的赏赐里面要赐给他一块白石。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整个启示录讲的白的时候，那一定和圣洁发生关系，一定和神发生关系，它一定正面的，这是一定的。但是下面的三匹马的颜色就不对了，这个红的颜色呢是血的颜色，还有不要忘记红龙，你记得吗？这个龙是大红龙。所以还有呢，你看那个淫妇，就是那个17章的大淫妇。你记不记得他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穿的是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这个红的颜色，它不是正面的颜色。所以后来你看，它果然是代表战争的，所以是负面，不是正面。那么还有呢，第三个印里面的黑马。这个黑马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啊，这个尤其读耶利米哀歌，常常讲的黑色。那么大家如果耶利米哀歌，你知道那个时候刚好是耶路撒冷城围困的时候，然后没有多久呢，就产生饥荒了，因为被围困了。然后人的脸的颜色呢，就是黑的颜色，所以这里也黑马，就黑色呢是饥荒的颜色，所以你看这也是负面的颜色。还有第四匹马是灰色的，这个灰色实在说来呀，是这个那个颜色，其实呢就是所谓菜色，所以这个人不是生病的，就是死了，所以那个颜色是病的颜色，也是死的颜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呢，这四匹马里面三匹跟前匹不一样，刚好是完全的对比。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么解释圣经呢，有个难处，就是把它一网打尽，从把它一般搞，有它的道理。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说过，这个所谓历史派的人，不是所谓这个未来派的人，他们就把这个从第四章开始已经推到主耶稣快回来，快推到末日，你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从第四章开始教会已经被洗了，那么主已经很快就回来了。那么这样的话，那你看看，那你怎么解释这四匹马？这四匹马一定是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形。所以你如果是接受未来派的解释的话，那么这段圣经是将来什么时候呢？就是教会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就是教会已经在第四章被洗了嘛。 如果背齐的，那么就已经大灾难了。大灾难，那么所以，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大灾难当然有饥荒，当然有死的，当然有战争，还当然有瘟疫。那么好了，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很自然的，第一匹马呢，那么对于未来派人来讲，那么就是进入基督基督来说。所以你看，现在问题就，所以这个解释呢，原因就是他要去 fit， 要去配合他已经有的预言的架构。所以这样读圣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里你看有很多东西你就看不见了。但是我们不能说未来派经是完全看错，不能这样说。但是他们在解经上，你看，因为他完全受到他自己那个整个神学架构、预言架构的影响，凡是能够 fit 进去、能够配置进去的，他就接受；不能配进去，他就把它放在一边，或者呢，另外去解释它。所以很自然的，现在你知道说第二个马，第一批、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大家大概都一致的，不管是未来派，不管是时代，不管是历史派，都是相信第二个是战争，第三个是饥荒，第四个是瘟疫，大家很清楚的，没有任何的争执。那问题就是时间上的不同。历史派呢，相信这种战争是历史上的，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在历史上找得到。那么，但是对未来派的不，未来派就是说，你等到教会被提了以后，那么大灾难来到的时候，那是空前的灾难，空前绝后灾难。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这些事情就要发生了。所以这个完全跟你，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第四章全部推到主要回来那个时候，那么当然这些都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那所谓历史派的弟兄姊妹呢，弟兄们，他们的学者就是回过的，就是认为这些呢应该是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所以呢，他们在解释上也是第二个印，第二匹马也是战争，第三匹马大概也是饥荒，第四匹马呢也是瘟疫。所以你看这个两个应验的时间不一样，一个是在将来，一个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如果我们跟随未来派，你已经有一个预设的立场，结果很多地方就看不见。如果你完全跟随历史派的话，很多地方看不见。历史派我们说过，加尔文是历史派的，那么马丁路德是历史派，还有斯威夫也是历史派。那么科学家的牛顿，以撒牛顿，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普林斯顿去借他的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有写了一本书是《但以理》跟《启示录》，那么他是绝对是已经是这个所谓历史派。那么他是很有学问的，他就到西洋史里面去把这一段圣经去对比、去对照。那么，所以他认为说这些预言呢已经应验了。那么对于未来派的说还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当然大家在这里看法就解释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我们一定呢要求主给我们知道说真理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未来派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读圣经，像达比就是很会读圣经，你看华尔夫他们这个当代神学这一本是很会读圣经。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你如果大家如果我想大家像 Gobel 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轻看这个历史派，的的确确就是解经来说历史派有瑕疵的，但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历史派的的确确他们花了好多的功夫，他们去读历史，然后能够证明给大家看说神的话是很可靠的，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那这个我们要配合他们，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没有他们花的多，我们没有他们用功，或者说我们的知识很苟且，我们就随便把他们否定，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相信他们耕耘的结果，他们不会是无的放矢的，他们耕耘的结果不会说是这个不会说是把黑的讲的白布，他们良心是清洁的。所以如果你去读这两大派的书的话，你看他们都是很认真，而且里面都有很杰出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能随便就说我们要跟随这个要跟随不，我们一定要说我们还是照着主的回到圣经里面，那么你去找找看会不会真理就在这个两个的中间。 那如果真理在这两个中间的话，那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从主那里得着一个 一把钥匙的话，那这把钥匙呢，一面的的确确，一面的的确确你顾到了未来派的结论，同时呢你也能顾到了时代派的结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真理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未来派是看见真理一部分，时代派看见他另外一部分，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一个人是摸到局部的。但如果你能看到比较大一点的一个景观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觉得哦，这个是腿的部分，那个是肚子的部分，但事实上都是象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礼拜三晚上我们真是求主，这是每次我在这里都向主祷告的。尤其是今天我们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求主真的用他的话来解释他的话，那么让我们能够知道到底这个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当然了，这个未来派的里面分两种，比方说像这个华尔福啦，那么还有其他的弟兄们，他们相信这个第一个一定是敌基督，那个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和这个和什么和起和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对照就很清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开始，我们好好看一下，你看看马太，这就是他们的凭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看啊，这里的预言，这是我们主自己说的啊。所以耶稣第四节是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看见吗？很奇怪，很稀奇吧？这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应该是第二，按道理来讲就是好像启示录的第二匹马一样。”然后在下面你去看它，然后这个民要攻打国，民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饥荒地震，所以这很明显是第三匹马。所以如果你这样来对照的话，既然这里讲的末期，那么很清楚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好了，你用排一排的话，那么第一个应该是什么？第一个应该就是这里的假基督，或者这里的迷惑人的，那么甚至有人说就是第几个。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的人就认为说，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应该是那个解释。但是我刚才讲过，那个解释是怎么解释呢？就是用他的那个架构，已经建立好的一个架构，他认为说这个架构是不会错的，这个神学是不会错的，这个解释是不会错的。然后呢，凡是合不来的就通通不要掉。那么这样一个难处就是你忽然就看不见。那比方说，如果你真的解释它是敌基督的话，你就发现有几个难处。第一，它为什么是白色？白色，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解释。你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连，就是说这个连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呢，他就假装，就是这个完全是假冒的，这个白是假冒的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很牵强的解释，你看见吗？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圣灵说它是白的，并不是这个敌基督，或者说敌基督说我是白的，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很明显是个敌的白嘛，这个是清楚的。那么第二呢，它为什么就是敌基督？因为这里只有弓没有箭，所以一定是假的嘛，对不对？你有弓应该有箭啊，你怎么能只有弓没有箭？你弓没有箭的话，那么这个当然就不是了。那么认为这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呢？他说不是没有箭，箭已经射出去了，所以得胜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这样来辩论的话，没有底的，你看见吗？因为圣经这里只说弓，那么有的人说说弓就是没有箭，但有的人说有弓就是有箭。那么这你说到底谁对谁不对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我们要问到底这个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就是你在逻辑上我们也要问说，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圣经描写是不是都这样啊？因为如果你说因为他是一匹白马，而且骑在马上拿着弓，而且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 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按照刚才这个逻辑的话，你一定要解释，就是第一个，他白马是白子讲的，这是第一他讲；第二，他的弓只有弓没有箭，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他的得胜是假的，所以这是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一定要勉强，就是你一定要把主的话要去多解释一下，你才能够清楚。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这讲到了这讲到第一匹马的时候，圣经有别的地方也提到过的，你不要弄混。所以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才可以。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哈巴谷书，你看哈巴谷书，谷书我们看第8节，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呢？第9节，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誓都是可信的。那弟兄姊妹，这里只讲功，没有讲剑。你可以说敌基督是有功，只有功，所以没有剑，所以证明了他这个是假的得胜。但这里你看，你圣经也只讲功，没有讲剑。你不能根据同样的逻辑说，这你就不能说这里明明骑在马上是神自己。你看15节，他乘马践踏红海，你记不记得？你知道吗？那次我以色列过红海，但圣经这个水怎么分开的？东风把它分开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神乘马践踏红海，结果红海就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里骑在马上是谁？是神自己。那么而且呢，也讲的功，你的功全然显露。但弟兄姊妹，这里根本没有提到剑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逻辑的话，你一定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结果，一定会产生错误的断论，也定论。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启示录第6章，你就知道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啊。如果你为了辩论，你怎么辩都会可以辩赢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么讲到这个白马的时候，有几个特点啊，我想我们一定要记住。第一，它是白的；第二呢，手里骑马的拿着弓；第三呢，它有冠冕赐给他。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冠冕到底是指的皇冠呢，还是指说这个得胜的锦标？就是说，我们这次奥林匹克，你如果拿到锦标的时候，你会加上个华冠，那个华冠是花做的，那么表示说你是优胜者，表示你是得胜者。那么这里呢，这里的这个冠冕，就是希腊文来说，当然不是皇冠，就是得胜的锦标，就是得胜者他得到的冠冕。我想这个要先把它弄清楚。不过呢，戈白告诉我们，戈怀德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王，他的冠冕呢，在71本翻从希伯来文翻这个希腊文的时候，那么也是用这个花冠来代表。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能够太主观。不过当然在这里应该是锦标，说得胜没有问题的。因为下面说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而这里的胜和这个第五章第五节、第五节那里说，这个大卫的根他以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是一个字的。所以胜了又要胜，就是他得胜了，而且又要得胜，凯旋了又凯旋，是这里意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凯旋呢是连续性，不是一次的啊。所以你看见吗？虽然呢，比方说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看啊，讲到敌基督也讲到得胜。我们看看这个第13章第7节，有任凭他，就是敌基督，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但是不要忘了，这个得胜呢，不是最后的得胜。最后你看，敌基督还是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了。所以他只是得胜，他没有胜而又胜。如果光胜的话，得胜的话，很可能是战役得胜的，就是一个战役得胜的。 但是就整个总体战争来讲没有得胜，最后胜利不是他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第一匹马这里的得胜不是敌基督的得胜，这里的得胜呢是胜了而又胜的，所以它是连续性的，而且呢证明说它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我们一定把它弄清楚了。那这是第一个关于白马。那么关于这个红马呢，第一我们记它是红的，还有呢有权力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那当然这是执着，毫无疑问这是执着这个战争来说。那么使人彼此相杀，那么这个是为着伤害而伤害，为着杀人而杀人，这不是为了主义而战，也不是为了什么公义而战，不是的。所以我们又把大刀赐给他，所以这个第二个马当然是指着战争来说，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第三匹马呢，他说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那么这很有意思，从来没有人用天平来称麦子。所以现在呢，你知道因为饥荒的缘故，所以你要称用天平来称的话，意思就是说连麦子都用一粒一粒来算，这里有多少粒，那里有多少粒，所以就可见它非常的稀罕。如果是丰收的时候，你看麦子没有人在天平上来称，所以这个很明显是饥荒。那么根据它黑色再加上当时饥荒。那么还有呢，我听见四伯中四伯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那这什么意思？这里一钱呢就是一天的工资，你如果做一天的工，然后呢你赚了一天的工资，那一天的工资呢普通的按这一升的麦子，这个一升的麦子是什么？一升的麦子大概是一个人呢一顿要吃一升的麦子，就是说这里的这个容量啊，这个不要忘记，你们千万不要把它想在中国的升一样啊，这里就是这里的 measure 一个 one measure， 那么在这个希腊原文里面是指说一个人一顿的饭量来说的。所以呢，你今天呢，如果是做工作一天的话，你一天三顿饭是不是？但你只能吃一顿。这就表示你看那个时候就表示已经很紧了。那么这是指的什么？你因为你吃一顿，还有吃一个人，就你一个人吃的，就是说你去做工你一个人吃，你只能吃一顿。现在呢你不过你还要两顿，你不知道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的父母也不知道孩子他们怎么办，如果他们依靠你的话，所以你知道这是饥荒。那在下面呢，这个一钱银子可以买三升大麦，那大麦是给谁吃呢？大麦是穷人吃的，大麦呢是普通是喂马的，不是人吃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要吃这个时候因为饥荒了，所以呢你就刚好就吃这个普通马的穷人所吃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说你一天赚的钱刚好可以用大麦把你填饱了。我现在你要做浪子好像吃豆荚一样，我现在我们都是做浪子，为了节食你看吃的东西跟浪子吃的东西差不多，什么燕麦，我们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这种东西应该就是给粽子吃的嘛。现在所以你知道说这里买一升麦子一钱买三升大麦，所以大家知道说那里是非常知道说这的确是非常非常稀罕。那么油和酒不可以糟蹋，所以你知道到了饥荒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当然大家一定要节省啊，就不可以随便的糟蹋。那么这个是指着饥荒的情形。那么这是第三个搬三匹马。那第四匹马呢？他说我就观看，便有一匹灰色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那么这四个骑马的人呢，就第四个最清楚，他的名字叫死。所以大概呢，第二匹马是战争，第三匹马是饥荒，那第四匹马呢，骑马那个就叫做死，然后音符也随着他。那么音符呢，就音符呢，大家知道音符了，音符就是看不见的世界，这原文就是看不见的世界，就是 underworld 啊，看不见的世界也随着他。那有权力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所以大家注意啊，这里的刀剑，这个就是第一匹马。饥荒是对不起，第二匹马，饥荒是第三匹马。那现在呢，你看到了第四匹，是前面没有，就是瘟疫，所以有的人认为这是瘟疫，还有野兽。那么这个加在一起呢，是杀害地上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四个人里面有一个要放下。那么当然是看你怎么解释啊。如果你是相信未来派的，都推到将来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就觉得你大概在三年半灾难里面，全地球要死去四分之一。所以这个是和你的解释有关系。那么这个四分之一是怎么解释的？那么从这个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所以可见呢，你知道说当第四匹马跑的时候，第三匹马还在，还在跑，第二匹马还在跑，第一匹马还在跑，所以就这次序来讲是第一匹马先跑，那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揭开第二个印，然后第二匹马就跑，两匹马一起跑，然后第三匹马也是一起跑，第四匹马也一起跑，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四匹马都在，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有第二匹马带来的刀剑，有第三匹马带来的饥荒，有第四匹马带来的瘟疫和野兽，然后这样加在一起是杀害地上地球生地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好，我想我们大概把这个几匹马我们大概都讲清楚了，我想几个特点我们大概也弄清楚了。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他们四匹马里面共同的特点。共同特点是什么？就是当这些马还没有出来以前，意思是说你都听见什么？都听见活物说你来。那第一次就第一匹马呢，是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没有说第一个活物，没有。但是第二匹马说是第二个活物，所以这个一定，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定是指着，一定指着女巫来说。然后呢，第三匹马呢，当然呢是那个很明显的活物是人，第四匹马是飞鹰，像飞鹰的活物。所以你可以看着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这个第一批第一个活物，第二个活物，第三个活物，第四个活物，那么他们呢就说你来，然后我们叫马才出现。那么现在呢有两个字很重要，就到底啊你来这个你是指的谁说？当然原文就有 come， 就是没有你跟你是没有的，那中文是加上去的。那这里有三种说法，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你对约翰来说，你来 come and see， 所以翻译的人呢，就是 come 之后再加上 and see， 但其实原文没有 and see， 就是来。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这里不可能是对约翰说的。原因为什么不可能对约翰说的呢？因为约翰已经在看了。还有呢，如果你第一次叫约翰来看的，那你第二次叫谁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 come and see 这两个更多余的是不可能，而且呢这不可能是对约翰说的，所以剩下就两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对马来说的，就是因为活物一说以后，那么这个就持续了。那么这个又跟你的解释发生了，如果你相信四活物体就是这是已经得荣耀的圣徒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活物呢是对这个活物呢这个，所以这个是对谁说的？就是对马来说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主，按理来讲是我们主一揭开七印，下面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呢，这里好像中间插了一个是什么？插了一个四活物。所以如果我们要一致性的话，你就看见说应该每一个印，你看见应该四活都应该有动作，但只有这个四个，就是前面四个嘛，第五个印就没有了，第五个印没有，第六个印没有，第七个印也没有。 所以可见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地上所发生的事，实在说来是什么，是和我们主揭开心意发生关系，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个四谋到底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角色。那么大家如果接起，如果不健忘的话，你接着启示录读的话，你就很清楚嘛。你记不记得这个第四章里面，那么在宝座的周围就是四活物和四个长老。四活物是创造之物的代表，我们说过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狮子乃是百兽之王，牛乃是所有这个家畜里面的最大，那么老鹰呢乃是鸟类。最大的，那么人呢乃是万物之灵，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乃是指着那个神创造的标本，当初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来做标本，所以他们到今天还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在第一四章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敬拜呢是敬拜神，而唱的诗歌呢乃是创造的诗歌。到第五章就第五章是敬拜羔羊，你看神和羔羊，这是第四章，第四到第五章。所以第五章为什么？第五章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大家很清楚的，等到这个活物跟24个长老一看见我们的主从什么，一看见我们的主拿了数据，从户呢一拿了数据，结果呢四活物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时候的中心谁做中心啊？宇宙是羔羊做中心。所以羔羊一拿到这个书卷的时候，他们就匍匐在羔羊面前，然后拿着琴呢唱新歌，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一拿着书卷，他们忙着做什么？忙着做赞美的事，忙着匍匐的事，因为整个的焦点是我们的主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这一点要记得，这样我们才能懂得这个第六章这里到底这个你来是对谁来说，这个很重要。这个到底是不是对马来说，如果对马来说的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说好像我们的主揭开记忆的时候，现在呢不光是主自己的工作，还加上了四谋的工作。但如果你就是上下文来看，前面说他们唱新歌，一唱完新歌以后，其实他们是在宇宙里面带领大合唱的，你看见吗？所以实在说来，这个羔羊和这个24位长老的四候，他们唱歌的就像我们普通所唱的歌是正歌，但是后来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就合唱了，那就是我们的副歌，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唱的。然后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活物，这个24位长老是代表这个所有的天使，然后他们唱，然后他们就复合了。然后宇宙里面还有呢，四活既然代表万物的，所以呢，圣经说什么？所以圣经说，天上、地上、地底下、山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就是因为羔羊拿了那个拿了书卷，你看见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只能做的就是赞美，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感谢，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唱歌。然后呢，等到这个万物都在那里合唱以后，圣经说四活物就说阿门。那么你可以想象那个阿门的声音是什么？像大雷的声音，因为这是宇宙里面，你看宇宙里面的赞美。然后众长老也匍匐敬拜。所以如果我们已经看得起，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四活物跟24位长老，你看很明显的，他们当羔羊接拿了数据，而现在要揭开，你看看这是宇宙中非常大的事，你看从来没有这石破天惊的事情。那么现在呢，你看是他就是他配，而且他要展开那个书卷，那么这个是宇宙中非常严肃的事。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请记得前面的四匹马，前面的四个印，你看见圣经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第一个印的时候，然后就听见四个活物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的是对马说你来， 对马说你来。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第一个印第一匹马真的是基督来说的话，那么活物怎么可以叫我们的主来呢？不可能。尤其如果他有的人认为是他代表这个所有基督徒，代表已经得胜得荣耀的基督徒，那么今天谁能够说打发主说你去，没有人能这样说。所以从上下文来看，那现在呢，虽然很多的学者相信说这个是对着马来说的，但是我个人完全同意，就是有一位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做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Dean Alford，A-L-F-O-R-D。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写了一本叫做Greek Testament， 就是希腊文的圣经。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你如果今天要明白希腊原文的话，是最好最好的一本参考书。它一共四本，四大本。不过难处就是我们不大懂希腊文，里面太多用希腊文来解释希腊文，这就很难了。不过很好，他出了一本呢，叫做《The Greek Testament for the English Readers》，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希腊文的圣经，但是专门为做不懂的希腊文的英文读者说的。那么这个就好了。那么这一本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呢，你如果今天你有钱，你不大懂的原文，你希望别人告诉你的原文怎么说怎么说，那么就是专家，就是可靠性来讲，那Dean Alford没有问题，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权威，是你绝对可以相信的，没有疑问的。所以我常常劝人家，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钱的话，你旧约就是买那一套十本的黑黑的。十本那就是叫 Delicious Kill and Delicious， 那就是十大本，你只要带着这个。那么还有呢，你还有一套就是 Dean Alford 新约就可以，新约四本就可以，你带着身边就可以。那么你虽然你的就你不一定，所以你虽然不一定懂得原文，但是你已经得到很多帮助了，这个就是已经很多帮助了。这个尼弗森这种当初啊，他刚刚认识一位从烟台的一位弟兄，一位同工弟兄，那后来呢跟他算是很靠近的同工。那么见到他的时候，送他两个礼物，送他两套礼物。一个呢就是送他 David 的 Synopsis， 就是 David 的圣经提要。还有一个呢就是送给他这个 Dean Alford 的这个 Greek Testament， 就是希腊文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对于希腊文你查了工具书，你有一些的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你不放心的话，那最可靠的应该就是丁老会。所以呢关于到底这个来是比如谁说的，那么当然我们说一党很多的人他们都认为说应该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个对于马来说的。但是丁老会认为说这里的来应该对我们主说的。那我个人完完全全，尤其你看，你如果从上面一图下来的话，现在是羔羊做中心，一切的工作都是羔羊的工作。他为我们定十字架，现在是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看见只有我们主自己做，没有第二人可以代劳的。我们主只要揭开那个书卷，地上没有事情发生。所以地上的事情发生，乃是因为我们的主把书卷揭开。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读上下文从第四章五章六章一直读下来的话，我觉得 Dean Alford 的看法是对的。这里呢应该是四活物都像如雷的声音说你来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个来的声音是什么呢？这个来的声音就是这个罗马书，我们好好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子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既然受造之都在叹息，那么弟兄姊妹，在1960、1970年的时候，在英国剑桥，他们在他们的天文台上，他们就真的收到一个讯号。那么起初他们兴奋，以为是绿人，就是外太空人呢、外太空人比我们更聪明的人打来电报，结果白欢喜一场。那么后来才晓得原来什么，原来是一个他们收来的信号，从一个星球，那个星球已经快死了。本来那个星很大很大，后来慢慢越来越小，就变成所谓中子星。到了中子星快死的时候呢，它会发出一个信号，大概每一分钟就一个信号，每一分钟就一个信号，你在仪器上可以听得见，我们都可以听得见。所以呢，可以说1970年，我们真的可以从仪器，我们可以听得见万物叹息的声音。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所以呢，实在说来，整个的宇宙有一个呼声说，巴不得你能早一点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 Dean Offer 就是根据这个圣经认为说，这个四活物应该就是代表我们，代表所有的万物在那里呼吁说你来。所以从这个，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然后这个 Dean Offer 还根据另外哪一段圣经呢，就是启示录。他说这个是约翰的习惯。你看约翰怎么说，你看，所以约翰22章，你看22章同样是启示录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就是一个字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那弟兄姊妹，这个来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普通读这个来啊，好像我们不大明白，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在约翰的感觉里面，他里面一直有一个祷告，就是来。那么这句话要接下面接哪一句话呢？就是接20章，证明这事的20节，对吧？不是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然后下面怎么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约翰的里面有一个真空，没有东西能够填满。我们里面万物都在那，巴不得就早一天能够回来。所以你能明白约翰的心情，老约翰的心情。所以如果你把启示录整个都读过的话，你看前面四活物说来，然后呢圣灵与心腹都说来，听见人也该说来，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们快来，阿们。然后下面主，你看约翰最后怎么响应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Come Lord Jesus，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来。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如果现在再回到启示录第6章，那我们清楚了。现在我们知道说，这四匹马。出来以前，你看万物都在那叹息，都在那呼吁说，巴不得你早一点来。所以这匹马是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为什么？就是能够带进主的回来。这匹马往前推进的时候，慢慢，你看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第一匹马是一直跑到主回来，第二匹马到主回来，第三匹马到主回来，第四匹马还是到主回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是从主一升天就开始跑了。当然第二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呢最早第一匹马已经开始跑。所以第一匹马是从主第一次来就升天一直跑到他回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代表什么？代表里面的呼吁说，巴不得你早一点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和什么？和揭开的书卷有关系。如果这个书卷真的是代表第七的话，那是什么意思？等到这个书卷一展开的时候，谁配得展开书卷？当然我们的主，他付的是其中格了。 他既然用他们的血缘买了我们来，那么我们认为这块银锤当然是我们主的。可是呢，你看这个地上还是谁盘踞在地上呢？撒旦盘踞在地上，撒旦变成世界上的神，撒旦今天全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今天我们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你看见吗？通通沦陷。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主如果把这个揭开的话，什么意思？揭开的话，意思就是说他要宣告说撒旦是什么？是背叛，撒旦是非法占有这个地方的。那么好了，什么时候我们主回来了？就等于罗曼尼登陆。罗曼尼一登陆，就好像你知道那个，就好像这个法国人心中说你们来，那么等着罗曼尼一登陆，你看见敌人的最后就完全崩溃了。所以整个的万物是活在那个辖制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和那个地气两个连在一起的话，你就很清楚，你就知道说这里为什么四活物都说来。因为他们知道说只有主脚踩在罗曼地的时候，你看见吗？主就回来。不过在他脚踩在罗曼地以前，他先派先遣部队，他先在敌后已经降落了一些散兵的部队。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印，那里所发生的事。所以揭开这个印和他收为师徒有关系的，和光复有关系的。他怎么样能从手里的手中把我们本来都在神仇敌的手，都在神仇敌的手里面，我们本来都是拜偶像，我们本来不认识神。但是你看见结果呢？你看我们主用血把我们买回来，不光买回来，而且要我们从敌人的手里面夺回来，全地都已经沦陷了，但是我们主要一样一样的把它光复。为什么？因为这里宣告说全地都是我们的，他用十七色克勒买了我们，他当然只有他配揭开那个书卷。那揭开那个书卷什么意思？就是宣告说撒旦是非法的。弟兄姊妹，没有多久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他只要一回来，那就是撒旦的末日。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整个就整个意思，属灵意思就连起来了。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当着一个一个零零碎碎的预言，不，这是一片的思想。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说，那么这个时候第一匹马是什么，第二匹马是什么，第三匹马是什么，第四匹马是什么，就变成很重要，就变成很重要。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那么第一匹马到底是什么说？第二、第三、第四，我们都知道很清楚。那么第一遍我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以前，我们要记得两件事。第一，这个第四匹马啊，名字叫做死，所以这个不是个真的人，这个是一个人格化 personified 的人，就是人格化的一个东西。死是个东西嘛，但是结果好像一个人一样骑在上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我要弄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Dean Alford这件事看得很清楚，非常好。我看了好多好多，我觉得这Dean Alford这件讲得最清楚，分析得最清楚。他说你看这个第四匹马呢，骑在上面叫做死，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猜想到这个第二匹马是战争，第三匹马是饥荒。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第一匹马呢就应该也是 personified， 也是应该人格化的，它不是个真的人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清楚，这第一点很清楚。第二，它是白的，不要忘记，它一定和神发生关系，一定是和基督发生关系，它就是神的一部分，就是基督的一部分，所以它是白的。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要懂得，就是我们一定要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解释神的话呢，有一点秩序的，我们要弄清楚，就是说神的话，如果你上下文能够找到钥匙，能够解开的话，我们就根据上下文，这个优先秩序要这样来的。那如果上下文还不明白的话，那么就这一章还不明白的话，就整卷的书。整卷书不明白的话，那就是另外一本书。 然后新约里面，新约还不清楚的话，那么那把钥匙应该在旧约。所以解释圣经，尤其预言，有一个秘诀，就是它的钥匙是从近到远，你不能从远到近，不可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最近的应该是最清楚的，最远的比较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你我一定要记得，这个白马是谁呢？那个答案，当然你说白马也可以到，也可以到这个山家来去找啊，那里有四匹马，还有四辆马车都有的。但是你真正的解释不是，真正的解释你要问约翰怎么用它的，约翰讲的白马是怎么形容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白马是谁呢，那现在我们要让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启示录你还有没有提到白马？如果有，你要比较一下，那么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或者是有关系？那这个我想慢慢我们就谜底就慢慢就会解开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十九章，你看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那请你记得啊，这里说我观看，那么你如果读这个六章第二节，我就观看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然后说有一匹白马，这里也有一匹白马。然后这里说骑在马上的，这里也说骑在马上的，看见吗？那这里骑在马上的是称为诚信真实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当然没有完全的，但是还我来找的相同的。然后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带着许多的冠冕。好了，你看这第六章，这里也是并有冠冕赐给他。好，然后这他是谁呢？很清楚嘛，因为这个他大腿上第十六节，大腿上有名写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因此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第十九章的这里的白马，骑白马是基督，没有问题，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他骑白马是基督，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那么还有呢，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那然后呢，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很有意思的。这个他是基督，没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真的人。一讲的神之道呢，就他算了吧，你看见吗？这变成东西了。你讲的神的话，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死，这个不是个真的人嘛，对不对？不过是现在这个人，你把人格化来就骑在上面。所以现在你看骑马的，你看一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真的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同时呢，他的名称神的话，那神的话，你看他说的那个话，所以不是那个人，但这个呢也是他的名字，他的名称为这个，你看见没有？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你明白这个以后，那么下面我看应该问题就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你比较这两个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是要最先要接受约翰的解释，因为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嘛，他用的口气，你看我观看这匹白马骑在马上等等等等，所以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要问约翰是怎么说的，那么很明显，你根据启示录都这样，你看见那个解释就是用约翰的话解释约翰的话，那么这个白马应该就是白马，因为很近嘛，这个白马应该就是个白马。所以呢，你的答案很可能就是基督，这个是清楚的，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人相信说他这个白马指的基督来说。那么根据这个未来派，他们因为是根据约翰启示，根据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么就是因为假基督了，然后战争，然后饥荒，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次序的话，那么他说你看，那么这个应该是敌基督来说。那么敌基督我们说过了，在解释上很牵强，就不大容易的。但是基督，你如果说是基督，也有一些问题，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说过了，这个骑在上面是人格化的， 是个东西，就是不是个人，是把人工化的东西挤在上面。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可以，你不，基督不能说完全是错，因为这两句马上很靠近，一看就很清楚，很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今天你解释这段圣经，你一下子就把十九章丢掉，然后你就去读马太福音24章，你把那个答案装在这里，那么我说过，我们就讲过，就距离来讲，那个就远了。你最少要用启示录的话，或者是约翰的话，他的书信也好，他的福音书也好，那么然后呢，最后才是用别的地方。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否则的话，你看这个次序就乱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你们首先的最优先的应该就是同样一卷圣经里面的话，那么这样的我想就有用。那么当然你还要看到底这个顺到底这个 fit 不 fit， 就到底这个对称不对称，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呢你明白了这个启示录十九章，你并没有把它丢掉啊！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未来派的呢，一定要说这个不能放在这里，所以在解释上就已经很牵强，你已经把一部分的资料丢掉了。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还是要抓住24章的，24章还是很重要的。因为24章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负面的，也讲了有一个正面的东西，这个你要把它抓住的。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里四匹马，一匹马正面，三匹马是负面，你看看就从颜色各方面我们讲过了，很明显是分成两类的。所以现在呢，除了刚才这个资料之外，我们还得要回到马太福音24章，那么我们看到底那是指的什么来说。你看马太福音24章，24章没有错，讲到假基督，讲到打仗，讲到饥荒，讲到地震，对不对？那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等等等等，这24章前面。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再读下去，那时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只因不法的是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然后下面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下面怎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就是什么，现在你很清楚，当你这里面讲到要来的以前许多征兆的时候，很多负面的，没有错，有战争，有饥荒等等等等，但这里一个正面是什么，正面是什么，是指说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所有。所以这样一对照你就清楚了，因为这个人格化的东西一定跟基督连在一起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你跟基督连在一起，怎么那个答案在哪里？根本就在启示录第19章。19章一面是万王之王，一面是万主之主，另外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人格化的就是神的话。所以你把神的话传出去，你让神的话出去，就是叫天国的福音出去嘛。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第六章这里的这一匹马，这骑马的，有人说基督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更严谨的话，那么应该就是说基督那匹马神的话来说，就是他不应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揭开的第一个印，然后呢马就出去，第一匹马什么，就是福音就送出去了。感谢主，从五旬节那天果然这样。那么等到福音送出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他说，我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那么一点都不错，他已经得胜了，一定得胜。有弓当然有箭，他一举弓，就好像我们的神呢，不是在阿巴谷说是他的弓全然显露，他拿着弓，而且呢有冠冕赐给他，有冠冕赐给他就值得得胜来说，我们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所以就是你想想看，然后他变出来胜了又胜，你看福音下来得胜的，那么不光胜了，而且最后是得胜的。
那这个才有意思。你想想看，当我们的主把这个揭开了，然后宣告说这个所有这个所有这个神的仇敌，所有撒旦是这个践踏这块地，是盘踞这块地，是篡夺这块地，根本它是非法的。那么弟兄姊妹，那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主怎么收为师弟？怎么收为师徒？我们已经说过是用福音来收为师徒的。什么时候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120个人从上头升，结果他们好像散兵部队一样从上面降下来了。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他们定他十字架，除掉他。结果呢？你看他们，结果伞兵降下来的，他们不折了一块桥头堡吗？是120个人，等一等是3000人，等一等是5000人。他们的虽然在敌后，但他们的法律是自由区的法律，他们的粮食从天上来的粮食。那弟兄姊妹，慢慢的，不光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你看一个地方。你看见神的见证，你看见自由区就扩大了，然后呢，你看见从仇敌的手里、撒旦的手里面就夺回了这些领土回来。所以不是这样，慢慢的，你看见我们主一面宣布这个他们是非法，然后一面借着教会，那么这个怎么得胜？是福音得胜的嘛？所以是福音叫我们从撒旦的手下归向光明。结果我们这些沦陷的人，我们这个沦陷的土地慢慢就收复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2000年来这匹马一直跑到今天，跑到纽约，然后跑到不管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在那个地方有许多人蒙恩得救了。本来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本来他们根本不尊重的名为圣的，结果只要这些人所在的地方，你看不是天国是什么？因为我们主不是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如果这样表示天国已经开国了，那么天国今天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就是看福音传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天堂就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福音是什么，是圣了又圣，圣了又圣。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真的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看仇敌甘心？仇敌当然不甘心，他就新工作了，就兴趣大的一过来，那么好了，然后从世界上就有许多政治反派就移动了。撒旦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徒，就好像哈曼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摩迪改和跟随摩迪改的人。撒旦就要做这件事，不过他兴起许多政治的板块动来动去，然后呢，你看世界就有太平，然后有饥荒了，然后一直什么，一直到今天。那么还有呢，就是瘟疫啊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从主升天开始，第一匹马出来，第二匹马也出来，第三匹马，第四匹马。那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到了第四匹马的时候，这里的瘟疫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像 SARS 类的东西，像这个艾滋病之类这样的东西。那么第三匹马这里的饥荒，那么就今天我如果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很清楚是做什么，是个全球性经济的灾难来说。那么再读下去就怎么就清楚了，这四匹马都是全球性的，福音要传遍地极是全球性的，这里的战争是全球性，尤其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今天快靠近这个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很清楚的是全球性，然后呢这饥荒也是全球性的，那么1/4人倒下当然是全球性的。所以现在医生可以告诉你说，大概每4个或者3个里面有一个要得癌症，但是不一定都因为癌症死，但你再加上艾滋病，然后再加上 SARS， 再加上将来不知道什么样的瘟疫，我们没有人晓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变了种，什么事情产生变化，我们不晓得。我想下次的恐慌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话，1/4的人都要倒下了。然后呢，接下去就是第五个因。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如果从这个第四、第六、第五章属灵的意义，还有我们一读下来，一直读下来的，我们相信说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最基本的是第一批嘛，他圣而又圣，而且有冠冕赐给他。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要把福音送出去，一直到今天这个撒旦还是不甘心， 所以你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你看他甚至可以用恐怖的手段，用刀剑呢，用什么，用这许许多许许多多恐怖的手段，你都启示录就很清楚了，给我们看见将来，你看这些事情已经一样一样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们知道这四匹马是从主升天，第一匹马已经一升天，五旬节一降下来，福音就出去了，然后你看耶路撒冷教会就产生了，然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产生，那么等到四活物都说你来，万物都在叹息，就有一天我们的主教终于踩在橄榄山上，他终于回来了。到那一天你看见万物要看见神众子的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撒旦就到了末日，然后你看见比基督还有龙还有假先知就要被丢在火湖里面。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你只有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难怪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都当说来，而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但愿就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那下一次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如果我们这样领会圣经的话，你看见说历史派和未来派在这里有交接点，你看见说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发现说你看见这个历史派没有完全读错，未来派也没有完全读错，可能在解经上有瑕疵，但是的确是摸到了真理。但如果我们把它看准确以后，你会发现说在这里历史派的和未来派具有了交集，然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如果主怜悯我们的，也许我们就找到了那个就真理所在的地方，就真理一定是在三个一个什么中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不相信的这一点是通通看错，有瑕疵没有错，如果我们仔细的话，那么等我们清楚了以后，那么一面我们的才有属灵的意义，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对照今天所发生的，你看许多事都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